大幻化网的见解和修法。八，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本内容需要四级灌顶方可听受，犯盗法罪后果严重，因果自负。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哦，各位道友大家上午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今天听这个大幻化网的这个课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幻化网它也是大乘佛教，那么所有的大乘佛教的目的就是为了度一切众生。那么度一切众生需要成佛，那所以我们也就这个听课之前请大家这样子发菩提心啊，我们一定要度化一切众生，为了度众生啊，我要成佛，我一定要成佛，为了成佛啊，我要今天啊听这个大幻化网的课，听了以后啊，我们尽量的大家修心啊，这样子总有一天会成佛，成佛以后啊去度化众生，然后这样子大家发菩提心。然后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大幻化网。大幻化网我们前面也讲过了，这个藏传佛教里面有几个比较著名的这个密宗的徐布啊，密宗的这个徐布，一个就是十轮金刚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大幻化网啊，那更高的就是大圆满啊，但是这个大幻化网它本身就是属于马哈瑜伽，它属于马哈瑜伽，但是呢这个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多阿杜瑜伽，就是大圆满的内容啊，它虽然是它本身就是属于马哈瑜伽，但是呢也有很多大圆满的这个内容啊，就是一个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法本啊，它不是这个大幻化网的这个颂啊，而是大幻化网的注解。这个注解是梅蓬仁波切他写的啊，我们的这个大幻化网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解释啊，在那个藏传佛教的这个藏文版里面呢有集释啊，有集释本啊，这个大幻化网的解释。那么大幻化网它本身就只有二十品颂词不多，但是它的解释特别特别的多啊，几乎我们以前的这个尼玛巴的这些成就者啊，都写了这个解释啊，不同规模的解释。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个解释当中呢就是通俗易懂，然后就是讲的特别特别清晰，特别的这个深奥的有几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解释，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梅蓬仁波切的这个解释光明藏啊。那这里面呢首先是讲它是首先讲一个这个改轮啊，那改轮里面呢就讲了它的这个本身这本书就是一个改轮啊，幻化网的概论，它没有把大幻化网的每一个字一个字去揭示，它就是一个改轮啊。那么概论的前面呢也有一个概论啊，这个概论当中呢它就总体的揭示了这个寂道国三徐寂道国。那么我们学了这个寂道国的这个概论以后呢，基本上就会了解这个大幻化网他在讲什么，他的主要的这个思想是什么，他的主要重点是什么，我们基本上就可以了解。然后关于这个大幻化网的修法呢有很多单独的这个修法 很多单独的独立的修法啊，那这些它也有官丁，也有这个修法，这个修法有神奇次第的修法，有圆满次第的修法，有很多的修法啊。这个里面呢，首先我们这里面先讲的这个概论，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概论啊。那概论当中呢，我们这个祭刀国三徐的祭啊，徐我们前两年已经学过了但是我不知道后来大家有没有去自己复习啊，反正这个已经讲过了然后我们这一次呢就在讲他的这个岛他的这个岛祭刀国的岛徐。然后这个岛里面呢，我们昨天讲了有吴城主要是讲吴城，也有任天城任天城，然后呢也有声闻，也有圆觉，声闻圆觉这两个是小乘佛教然后也有这个法相城有些时候叫做法相城，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显宗也有些时候也叫做般若城，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名称，实际上就是在讲这个大乘佛教的显宗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些都是大黄花王大黄花王的第三品的内容大黄花王的第三品的内容然后呢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岛徐昨天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岛的本题已经讲过了，然后现在再讲这个岛的分类岛可以分两种，然后也可以分五城，也可以分九城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再讲这个五城，五城当中的任天城就是因为我们当下比较需要，所以昨天简单的介绍了其他的声闻城、圆觉城、菩萨城这三个呢我们大家都经常都在学习，那这个里面呢也没有太多的内容大家应该是很清楚的了，这里面讲的清楚的就是声闻城他要这个学思生敌，然后就需要这个解定慧最后要证悟人无我，那他获得的先是这个余留国，然后呢最终就是阿罗汉就是这样子，简单，非常非常简单。然后圆觉呢他就是这个凭借以前他的这个修心，因为圆觉他都是出现在什么样的时候呢，没有佛的时候他会出现的，有佛的时候就不会有圆觉这个阿罗汉佛法不存在佛不存在这样子的时候，这个空白的时候呢，这些圆觉他们会出现的。所以呢他的这个修心是不是他当时学的就是要他就是凭借过去他学过的这些东西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能力过去学过的东西这个时候恢复，然后呢证悟，还是要证悟四圣谛，最后呢这个实际上这个也是阿罗汉，但是呢比阿罗汉的国威稍微高一点点就是这样子。然后菩萨就是四树敌和生一敌，他发菩提心，然后呢需要三个阿僧敌劫的当中要学习学释波罗蜜多，最后就是要通达人无我和法无我，最后就是成佛就是这样子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介绍了。接下来下面我们要讲这个第三十四页上面的这个第五无上密乘从这个地方开始看。无上密乘无上密乘是讲我们昨天讲的这个无乘无乘里面的最后一个无乘里面的最后一个就是密法。那么这个密法呢这个讲密法，这密法当中就有外密和内密有两种密法。那这个外密在汉传佛教里面叫做唐密唐朝的时候 翻译过来的这个叫做唐弥。但是呢，目前就是在汉传佛教里面啊，我们没有听说过有这个唐弥的真正的这个传承啊。佛经是有这个汉传佛教的大藏经里面呢有密宗的部分，就是很厚的，有几十本书啊，这些法本啊是有但是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啊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汉传佛教里面有这个唐弥的这个观定啊。没有听说过观钉，还有他的这个修法啊，书是有的，但是这个唐弥啊、歪弥也有很多的观钉啊，有特别特别多的观钉啊。那么如果现在啊，这个没有了他的观钉啊，没有观钉的话，那等于他就是失传了啊，失传了，没有观钉啊，密法是传不下去的，没办法传的。因为观钉啊，它是它的这个最浅眠的，就像我们修行的潜心一样啊，没有观钉啊，没有观钉，那么其他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去看，也许会理解啊一部分的内容啊，但是呢，这是没办法传的，这是自己可以理解，没办法传，必须要有观钉啊。那么现在。啊，过去的话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专门去弘扬密法的一个宗派，汉传佛教里面，现在好像是没有了，至少也就没有看到啊，是非常可惜的，这个可能是没有了。但是如果啊，现在如果像有人想恢复的话，那还是有办法的。比如说藏传佛教里面到现在有这些。这个汉传佛教里面的这些唐弥的传承啊，实际上这个歪弥啊，藏传佛教里面就叫做歪弥，这个歪弥实际上就是唐弥啊一个啊，这两个是一个，所以藏传佛教的这些歪弥的啊这些观定啊，先去观完了以后呢，再把这个唐弥啊弘扬的话，其实是有办法的啊，但是现在。我们的注意力都不在这里了，我们都不去关心啊、怎么去弘扬这个真正的佛法，这些我们不太重视了，我们就大家都比较重视谁的佛像更高一点啊，谁的这个佛堂更啊跟这个建筑物更宏伟一点啊，更庄严一点，谁的道场啊就更大一点，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这些，我们不关注这些啊，这些传承啊，这些观顶啊，这些佛法啊，怎么样传承啊，好像是没有人关心了，至少我没有看到啊。如果真的要恢复的话，还是会有办法的啊，这个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只因为有了藏传佛教，如果藏传佛教也没有的话，那就这些东西全部在这个地球上啊失传了，没有，再也没有办法，至少弥勒佛啊出现之前是没有办法恢复的，全部毁掉了，全部没办法传承啊。实际上我们佛教徒啊，就是应该啊关注的啊重视的应该是这些东西，而不应该是这些建筑物啊，这些建筑物随时都可以有也可以没有都没关系的。但是这个就是啊我们第一个啊这个叫唐弥啊，然后呢唐弥就最后就翻译了日本，就东叫做东弥啊，也有一个日本也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密宗，但是他们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法本啊，法本他们有，但是呢实际的这个啊观钉啊还有这些修心有没有不清楚啊，我不清楚，但是呢藏传佛教里面呢到现在为止这个这些传承。还有这些观钉啊，保存的好好的，到现在也有，但是呢，藏传佛教它能够保持多久，我们也说不清楚了啊。如果越来越没有人关心啊，关注，大家都重视啊，怎么样这个捐更多的钱，怎么样修更多的更高的塔、更高的佛像、更庄严的这个道场啊？如果藏传佛教最后也就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些东西呢，可能慢慢就， 就失传了啊。那汉传佛教里面的这个部分好像是已经是失传了啊。反正就是我们公开的就根本就看不到这个外密的这个观钉啊。这叫做外密，在藏传佛教里面叫外密。然后还有一个藏传佛教里面就有个内密啊，这个内密呢全世界只有藏传佛教里面才有啊。过去呢过去就是印度佛教还比较兴盛的时候呢有，也就是1000多年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印度有很多的这个法本有这个梵文版的这个法本有的但现在呢这些法本可能也在印度都已经可能也许一些博物馆里面呢可能有保留过去的这个梵文版的这个法本除了这个以外没有汉传佛教那本来就是没有翻译本来就没有翻译，然后呢巴黎文这个上面呢大乘佛教密宗和宪宗都没有翻译，那是就过去就只有两个语言当中有一个是梵文，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藏文。有那么梵文呢现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已经有的话也就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保留就这么一两个版本其他的在印度也就不见了。那不见了以后呢现在唯一的这个无上密宗呢就在藏语里面，就是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保留了那他的观钉他的这个所有的他的传承到现在为止保存得非常的好但是呢藏传佛教他也不知道，以后就不好说他能够保持多久这个我们大家都说不清楚，要看他们的观念如果他们的观念也就转变了，他们也认为修道场修很高的这个塔100米200米300米的佛像塔然后呢就是吸引更多的游客这样子的话，那他们的观念如果有一天变成这样子了，那这些也就会失传的这东西都会失传的，这个要看他们的观念的问题了，他们的价值观的问题。如果他们的价值观如果他们的价值观的这个体系当中有一天金钱是高于一切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他们的东西也就保不住了，保留不没办法保留的那我们很多地方已经佛教也就是这样子了这个现在我们这就是很幸运的，就是我们还是遇到了最后的一个这个最后我们还是接触到了这些非常高深的法，也就是我们赶上了这个末班车所以以后这说不清楚的很就是很遗憾的因为这个佛教徒的观念问题其实佛教徒很多我们自己在内，我们很多都是不争气的所以我们不怎么去重视这些深深的东西我们重视的这些建筑物大家都有建筑物，我们的这建筑物算什么呀？看看人家的建筑物多庄严呐！但是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以后呢，这些东西会失传的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很幸运，现在还没有失传，现在还是有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无上密宗。无上密宗里面呢在分马哈瑜伽，然后再分阿那瑜伽，然后阿德瑜伽那么这三个呢不是我们所有的藏传佛教有这样子分这是尼玛巴才这样子分尼玛巴才这样子分。那么我们佛教里面，我想不仅仅是佛教，任何一个宗教它都有很多的派，像天主教、基督他们也有很多的派，伊斯兰教他们也有很多的派那么这些派里面呢，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个也不是佛教独有的。那我们佛教比如说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这个南传佛教到现在也是他们认为这整个 不仅仅是密法呀，整个大乘佛教都不是佛说的啊。然后呢，然后就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内部也是这样子，比如说当时大目诸师把这个禅宗带到中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很多中国的寒川佛教的学者也觉得这个大目诸师的不是真法啊，不是真法啊，梁武帝跟这个大目诸师最后也就是谈就合不来，大目诸师也离开他了啊，他们也谈不拢，然后等等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宪宗啊就把整个密宗否定，他们说也不是佛说的啊。然后密法的里面呢，比如说藏传佛教里面也有这样子争论啊，尼玛巴的比如说大圆满的很多的虚补啊，当时的一些藏传佛教的这个学者啊，他们也否定，他们认为这些不是正规的佛经。但是呢，就这个大黄花王啊，很多人说这个大黄花王是西藏人他自己写的，是尼玛巴的一些人自己写的啊，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印度传来的啊，这个密法啊，他也有这样子说法。但是呢，后来啊，就在尼泊尔啊，找到了他的梵文的这个蓝本啊，找到了他的原本啊，从此以后呢，这个争论就彻底的结束了啊，彻底结束了。然后寒川佛教里面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说法啊，什么什么佛经是微经，不是佛说的，大家都很清楚的。有这样子，我们佛教里面经常都有会出现一些这样子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太了解整体的佛教啊，我们只了解我们自己的，然后呢不了解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说哦，这个才是佛教，其他都不是佛经啊。那是因为我们的了解的啊就不够啊，不够多啊，我们自己了解的范围很小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大黄花王曾经啊，当然这个是几百年前啊，不是现在啊，五六百年前啊，有这样子的争论的啊。很多人说这个不是这个那印度翻译过来的，这是一些西藏人他自己一些尼玛巴的一些瑜伽师啊他们写的啊。有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有这样子的争论，最后呢然后就从这个尼泊尔找到了这个梵文版的时候呢，然后其他的我们后来的一些翻译家也就翻译了也就翻译了。但是呢，他们的翻译的水平跟一千年前我们1200多年前的翻译的水平，跟我们后来的七八百年前和六七百年前的这个翻译的这个人的翻译的这些罗扎瓦就是翻译家的水平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距的。所以呢，虽然后来也翻译了，但是还是达不到过去的这个1000多年前翻译的这个水平啊。那么我们现在大多数用的都是就1000多年前翻译过来的这个版本。这样子，后来这个争论就彻底的这个结束了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这个，所以我们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呢在座的大家都是不是专业去学习佛教的理论的，我们应该是大家都是修心人啊，我们的学习是为了自己的修心啊，可能不是为了研究这个佛法啊。如果是研究佛法，那就是必须要整体的了解，整个的佛教都要去了解，了解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才有资格说什么是佛经，什么是不是佛经，才有资格这么讲啊。我们光是看了一两本书这样子不对的像弘一大师，我们近代寒川佛教的这个大家公认的高僧大德， 他也讲过了，他一开始的时候看了弥法的这些衣柜啊，他觉得有问题啊。后来他看到了这些真正的弥法的这些修法以后呢，他觉得啊，他之前的他的想法是不对的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弥法，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实修法门啊。到现在他的这个著作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啊，这样子。所以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呢，会这么讲。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一些汉传佛教的一些这个高僧大德呀，那当然是他个人的见解。他会说啊，密宗整个的密宗是印度教啊，整个根本就不是佛教，是印度教，有这种说法啊。那么为什么是说是印度教呢？因为这个佛，比如说藏传佛教这密法里面的有些衣柜、有些佛像啊，比如说有很多头、有很多手的这样子的这个佛像呢。啊，那印度教里面也有，就印度教里面呢也有我们佛教里面的一些类似的一些这样子的这个衣柜啊。那就是光是依靠这样子的依据说整个的密法是印度教啊。如果这么讲的话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讲啊，讲什么呢？我们在讲佛心如来藏，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佛教里面的精华啊。但是呢，印度教它也有这样子的说法啊，印度教也有这样的。印度教讲完全，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些空心啊，我们在中观里面看到的这些词汇啊，印度教也有这样子的词汇，他们也会讲。如果印度教里面的这些中观空心的这些词啊，如果放在这个佛教的论点里面，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是谁讲的啊，他也有这样子的啊。那么稍微有一点类似的东西，如果我们说啊，这个是印度教，这个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整个的中观啊，般若中观都变成印度教，为什么呢？印度教也有这样子呀啊。但是这些真正的这个不一样是什么呢？虽然它也有相似类似的东西啊，不管是衣柜也好，什么也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搞火供啊，火供就是印度教婆罗门最喜欢的一个衣柜，他们的活动啊，婆罗门他必须要做的几件事情啊，其中一个就是火供，他必须要做的啊，他们特别的重视。但是呢，他们依靠这个火供是什么？他们外道的火供啊。那佛教依靠的是什么呢？佛教依靠本尊，佛教的本尊啊，就依靠佛教的本尊，念佛教的本尊的心咒做火供。火供两个都是火供，但是它具体的内容是不一样，具体的内容不一样。然后呢，印度教比如说有某一些这个方法，但是他们用这个方法修什么呢？修塔的禅定，然后呢修塔的神通，他们多数都是修神通，还有各种各样的他自己的修法。然后佛教呢就用来这些，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达到我们的，要证悟我们的心的本心啊，要增长我们的菩提心，要增长我们的这个智慧啊。类似表面上看啊，表面上看起来都有的，我们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哲学里面也很多，也是跟我们的这个佛经的阿毗达摩里面讲的也是一样啊，有一样的呀。如果有一点一样的，那变成它，那我们的中观我们的这个阿毗达摩是不是也是古希腊的这哲学呀？这个就是完全是就不成熟的说法，就不了解的时候呢不了解的时候呢，还是不要说太多的话，了解了以后说比较安全啊。比较安全。所以我们就是有些人就是因为自己不懂，说了一句这么一句话，然后他们很多人都是有影响的啊，然后他影响了很多很多人，然后这些人呢一代又一代的啊，这个他的学生，在他的学生啊，就是好几代人啊都有这样子的这个观点啊。那这个如果是正确的，那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呢这个就是谤法啊，大家不了解的情况下产生的，如果了解了根本不是这样。类似稍微有点点像印度教也好，像谁也好啊，如果有一点类似的东西，如果就是就跟仅仅是靠这个来推理啊， 它整个就是印度教。那这样子的话，我刚才讲的，那这样如果这种说法、这种逻辑成立的话，我们的阿毗达摩就是古希腊的哲学了啊。然后我们龙树菩萨的所有的这些中观也是印度教了啊。然后我们佛经里面就这个《大涅槃经》入楞伽经讲的佛心啊，不可思议的佛心，印度教将也要将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啊。那么它也就是啊，它也就是变成了我们的佛心如来藏。也变成了印度教，最后全部是印度教，那我们自己的呢？没有了啊！所以这种逻辑啊，这种逻辑的如果是成立的话，最后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全部会丢掉的啊！但是不了解的情况下，很多人会怎么说？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啊！我们最好啊，要把这个整个的佛教了解了以后呢，再去说啊，才是对的啊！但是只是看自己的啊这一部分，学自己的这一部分，然后说其他的不是啊这个就犯了错误。我南传佛教啊也是这样子啊，如果他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我们整个的大乘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所有的这个大乘佛教都不是佛说的了，都不是佛经了啊。但是我们不会承认了，我们认为这是小乘佛教他自己不了解而已啊。我们会怎么讲？那密法也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因为密法的这个不像其他的宗教啊，其他宗教特别的简单，就这么一两本书啊，很简单的。因为这个佛教的太多了啊，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全部学完是比较难啊，比较难。整个的从宪宗到密宗的全部了解的人不多啊，不多。大乘小乘全部了解的人不是很多，那所以我们了解小乘佛教的人说小乘佛教才是佛教，其他都不是啊。只了解这个显宗的人就说哦，显宗才是佛教，其他都不是啊。然后呢，有了解密宗里面的一部分的人，就是说我刚才说了啊，我们藏传佛教里面也有这样子，比如说啊，藏传佛教里面的有一部分是这个是对的啊，其他是错的，比如说幻化王啊，不是密法，还有世论金刚最开始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也有这种说法，世论金刚也不是佛说的啊，这个是我们藏传佛教说的啊。就像这个大摩祖师把禅宗带到中国的时候，那中国很多学者佛教学者也说这不是佛法呀啊，最后现在就是禅宗，现在谁说禅宗不是佛法啊，就是这样，这个需要有一个过程啊。很多的时候的这些错误啊，错误往往都是在历史上都是这些学者犯的错误啊。修行人不会犯错误的，修行人他自己修自己的啊，然后他不会这样子轻易的去判断啊。一个是也许是他不太了解，所以他也不敢说啊。另外一个呢，他自己修真，因为他有修真，他有实质的这个修真，那么他的修真跟这些其他的佛经里面讲的主要的这些核心的东西是一致的啊。那么有些其他的，比如他的一些分支的东西呢，他也不确定，但他觉得这个不重要，这核心的就是他认为是佛法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他把其他的可能也许是忽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所以呢，在佛教历史上，修行人啊，这个他们呢，犯的错误就不是很多啊。佛教的学者犯的错误是比较多，我们大乘佛教就降啊，这个小乘佛教当中啊，就经常来啊否定大乘佛教是佛法的这些人，不是小乘佛教的修行人、真悟人，而是小乘佛教的学者啊，小乘佛教的学者，这也不是我说的啊，以前就有这个说法。是这样子，那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这个外密是什么，内密是什么，先大家简单的了解，然后再我们再进一步的看这个底物啊，无上密宗，为啥无上密宗它讲什么呢？九经果坛城啊，无上密宗的这个九经果，它的最究竟、最终极的果位是什么呢？就是坛城啊，坛城。贪嗔 贪嗔这个啊，印度教里面也有贪嗔啊，印度教也有这个贪嗔的说法，佛教也有贪嗔，密宗也有贪嗔啊。也许印度教也有贪嗔，佛教也有贪嗔，他们认为佛教的，比如说藏传佛教的密宗是印度教，其实这样子的话，我刚才讲了，他们也会讲啊，这个心的本心啊，就是很想的这个词汇用词都是很想的，这个对，中观庄严论啊，中观庄严论，它有一个，它是菩提萨埵他写的，是1000多年前啊，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写的。那他有一个自解，他自己的写的这个解释啊。那么这个解释里面呢，他应用了很多很多外道的这个中观啊。他说必须要抓住这个中观的这个核心的东西，必须要证悟。如果你不证悟的话，在文字上啊，那这些东西外道都有的啊，外道都有的。他说如果不相信啊，那他引用了很多很多的他写了好几个这个外道的中观的啊，这个句子啊，这些放到中观里面我们根本分不清楚的啊，这样子。所以我们佛教比如说六祖坛经讲啊，心的本心是不可说不可言啊，那么外道印度教就一模一样的词，他说我们的这个自我也是不可思不可言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自我啊。然后这个自我呢，最后呢要跟凡啊，凡天啊，跟凡我一体啊，凡我一体这四个字，到现在我们念瑜伽的人都在用这四个字。但是瑜伽呢，现在就是一个，它变成了一个养生的方法，就是一个肢体的运动，实际上它没有，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凡我一体。但是呢最早的时候呢，真的是凡我一体。凡是什么呢？凡就是这个田啊，田，然后田人啊，我是我们现在我们啊，那么凡实际上就是它指的是自我啊，自我。而什么是自我呢？他会说自我是没有办法语言表达的，就是不可思议的啊，不可言不可说。那六祖坛经也说不可思不可言呢，那这样子六祖坛经是不是也是这个印度教呢啊？所以这种说法我觉得还是一个不太成熟的观点啊，不太成熟的观点，不能有这么一个字两个字比较相似的啊，然后我们很大胆的把这个全部归纳为啊印度教啊，这种说法太不成熟了啊，太幼稚。所以我们不能这么说啊，如果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全部变成印度教啊。所以这些古老的宗教啊，尤其是从印度传过来的这些宗教，不管是佛教也好，不管是这个外道也好，因为它是一个地方一个年代啊，同一个年代出来的，所以他们的核心的东西是不一样。但是呢他们里面是不是也完全是不一样呢？也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啊，相同的。比如说我们佛教啊讲无解啊，杀盗淫妄无解啊，然后其他的宗教啊，外道的宗教，他们也讲杀盗淫妄，而且有些时候他们的戒律比我们的还要严格啊，比我们还要严格。所以这些啊都是要看它的真正的内容，要看它的核心的东西啊，核心的东西才可以的。所以我们这个无上密宗呢，他讲九经国坛称啊，坛称我们刚才讲了两个都，大家都有坛称啊。但是外道啊，整个的印度教，他认为他虽然说这个不可思不可言，但是呢他认为实际上就有一个自我啊是存在的啊，它不是空心，它是存在，它是实有的啊。但是这个实有呢，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它就是以不可思不可言啊，不可思议的方式存在啊。但是实际上它就是啊，它虽然有不可思议，实际上这个就是还是有一个执着啊，他认为 就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是存在啊。但是佛教他不会认为啊，佛教讲不可思议的东西没有不可思议的东西啊，如果认为是有不可思议东西，那这也是执着了啊，这也是执着。虽然我们语言表达的时候呢会说啊，不可思议的呀，光明的呀，不可思不可言，我们会这么说啊，但是呢佛教的心中没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啊存在。他们的这个心中最终他们认为必须要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存在，不能全部否定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坦诚啊，佛教讲外道也讲，但是呢佛教的坦诚是什么，就是我们前两年讲的这个汲取啊，就是也就是我们的佛心如来藏，叫做坦诚啊，叫做坦诚，这叫做自然的坦诚啊，自然的坦诚。然后我们其他的我们的立体的坦诚啊，还有就是平面的这个坦诚，我们观定的时候啊，用这个财傻左的啊，这个坦诚啊，这些坦诚啊，这些都叫做不了义的坦诚啊，不了义的坦诚，也叫做心想的坦诚啊，心想的坦诚。心识的坦诚啊，它不是真实的坦诚，正式的坦诚啊，真正的坦诚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叫做真实的坦诚。实际上讲的是什么呢？大涅槃经啊，这个戒身密经啊，然后就是这个大乘如楞伽经啊，这些佛经讲的如来藏，就是它的真正的坦诚啊，究竟的坦诚，就这个叫做坦诚。那它为什么叫做坦诚呢？啊，坦诚本来这个梵文里面的曼达拉啊，它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啊。曼达拉的这个意思呢，它的这个它的语义是什么？它的字面的内容有一个核心的东西，然后呢，其他东西围绕在啊它的周围啊，一个这样子的意思。那么核心的东西，然后其他东西围绕。那这个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比如说我们修的这些佛塔啊，佛塔式的这些坛城也是可以这样子解释，它也是这样，有中间是有佛的坛城啊，中间比如说有这个大日如来，然后呢周边就有很多很多佛菩萨啊，那它也是一个核心的东西，围绕其他东西在围绕啊，其他的都是佛菩萨，不是东西啊，然后呢。啊，然后我们心的本心也是啊，心的本心就是核心，核心就是光明啊，它的光明和空心就是核心啊，然后它的围绕的是什么呢？围绕的就是佛的这些其他的功德啊，因为这些佛的法身的功德都是从如来藏啊，从如来藏这个释放出来的啊，释放出来的，所以如来藏是核心啊，然后这个佛的这些法身的功德啊，法身的功德是它的周边围绕的啊，所以呢曼达拉也可以解释为我们的心的本心啊，但是大家都在用曼达拉啊，用曼达拉，那印度教他也用曼达拉，用这个字，但是呢他讲的内容就是他的内容，佛教讲的内容不一样啊，所以这些语言用词啊，用词这些方面呢，很多都是相同的啊，相同。比如说汉传佛教、道教里面啊讲的很多这个词汇，佛教里面的词汇当然会有相同的啊，这毕竟就是一个地方的这个。文化北京啊是一样的，然后呢两个都是一个共同的语言啊，两个共同的语言有相通的这个词汇，但是两个相通的词汇的解释啊应该是不一样的啊，两个不同的宗教可以用一个词汇，但是呢这个词汇的内容就是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啊，曼达拉也是这样。那不了解这些内容的人啊，就说哦，这个里面密宗里面在讲曼达拉，印度教也有曼达拉，所以密宗就是这个印度教啊，这种说法太简单了。 九经国曼达拉啊，通过书生的简洁简心啊，书生的简洁和行为，显经九啊，刻不同程度，依靠道用。道用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啊，我们不同程度的道用，就是说过为道用啊，有一个叫做过为道用，密宗里面呢有一个这样子的词汇，过为道用啊。平时我们在现宗里面呢，我们平时一直都听的是什么呢？痛苦转为道用啊，病痛转为道用，有这样子的词汇啊。但是我们没有听过过转为道用啊，怎么可以过？怎么过？就是最好的佛的过位啊，过位怎么转为道用呢？啊，这个密宗里面有一个很深深的意思，它是什么意思呢？啊，比如说我们显宗里面啊，就是这些大涅槃经这些里面呢，它也讲啊，我们现在就是佛啊，我们佛就在自己心里，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佛，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终身都是佛啊，他会怎么讲啊？但是呢，这是一个理论而已啊，理论而已。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现在就是把我们自己当作佛的一个这样子的修法呢？其实是没有的啊，没有。比如说这个，我们比如说禅宗啊，它是它的依据就是大涅槃经啊，这些它最后要达到这个明心见性。但是他的修行的方法呢，还不是一步一步的啊，这个先修禅定，然后去证悟啊，或者是先证悟，然后再去禅定，就是这个而已啊，这个跟我们普通的先宗的修法是一样的。除了这个以外呢，没有一个什么国专为道用的这样子的修法啊。那么密法里面有啊。是这个是什么样？比如说我们修密宗的这个金刚萨埵的时候，比如本尊的时候呢，我们把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我把自己观想为佛啊，自己观想为佛。那当然了，我们现在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不是佛，我们就是一个众生啊。但是我可以把果啊，果是什么呢？果就是最终我们都会变成金刚萨埵呀、佛啊。果转为道啊，就是我现在修道的时候，把果拿来用啊，就是这个意思。我把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啊。那我们不了解这个不了解这个真相的人呢，我们就会觉得，哎，我们就是不是想金刚萨埵忏悔吗？我们应该是把金刚萨埵观想为我们的头顶啊，我们向他忏悔，这样子才对啊，怎么可以把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呢？啊，如果为魔结晶啊，为魔结晶啊等等这些非常深深的这些大乘佛教里面讲的这些东西啊，他们讲的这些内容，如果它是术士，如果是真实的话，那他不就是说了现在就是这个世界就是清净的吗？那为什么我现在，既然我现在实际上是佛，那我为什么不可以现在就观想为佛呢？那我们显宗里面一般不会观想的，你实际上是佛，但是要慢慢的来啊，到了八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就是佛。在还没有到八底的时候，不要去观想自己是佛，这显宗给我们讲的啊，一步一步的修。但是密法就是不是这样子了啊，既然是佛，那现在就可以观想，没问题的，只要你有这个简洁啊，你的见解能够达得到这个标准的话，那你现在就可以把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啊。然后呢，我们观想金刚萨埵，然后金刚萨埵的这个心口的这个中子轴发光，然后这个光啊供养诸佛菩萨，然后有这个光照射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啊，这个减轻六道轮回的痛苦，或者是给六道众生消业啊。那么这些修法就叫做果转为道用，实际上这都是佛做的事情啊，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就是现在就是佛的话啊，那我们有这样子去修啊，这样去修的话， 那这个就会我们成佛的这个距离啊，会越来越近啊，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快速的路啊，快速的路，所以这叫做果转为道啊，果转为道啊。但这个里面显经九不同程度啊，不同程度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从歪迷到内密啊，有不同程度的啊。这个我们把现在把自己观想为佛的这种见解、这种理解，或者是这种修行的方法，我们现在下面要介绍有不同的程度。然后无上密宗里面呢，玛瑜伽、阿那瑜伽、阿德瑜伽这三个瑜伽，它也不同的程度啊。最终真正把现在就把自己当作完全当作佛这样子来修的啊，完全能够这样子去修的，就是最后就是大圆满啊，大圆满啊。这个慧灯之光啊，里面呢有一个叫做黑色中仪啊，这里面就讲这个层次啊，讲了这个层次，最后大圆满的这个才是真正他才他的啊，他讲的跟他做的是一致的啊。其他的所有的下面的宗派啊，讲的时候都会说我们都是佛啊，但是呢谁也不敢啊，就是这么去秀啊。那为什么不敢呢？因为理论上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佛，但是呢他的境界啊达不到，所以呢修的时候呢还是要修不净观呐，还是要修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修法啊。那么本来就是佛的贪嗔，修什么不净观呢？啊，为什么要修不净观呢？啊，密宗里面啊，密宗里面他虽然讲啊，这个我们都是啊本身是佛啊清净的啊，但是呢他也要求我们去啊，如果我们有余贪欲啊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去修不净观啊，他也让我们修不净观。其实他知道这个是不适合的啊，本来是清净的，我们又把它故意的去观想不清净啊，这样子是不对的，他知道的。但是虽然这个不符合啊，不符合实事，但是呢为了啊临时解决这个烦恼啊，我们可以用啊，可以用。虽然这个不是究竟最究竟的方法，但是暂时是可以用的啊，又这样子。所以除了大圆满以外的下面的，就像尼玛巴的玛哈瑜伽、阿德瑜伽啊，玛哈瑜伽和阿那瑜伽，他们啊，这个把自己和这个佛啊当作一体的这个见解，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去用，它不是一下子全部这个达到这个标，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所以呢，不同程度这个意思啊，不同程度，不同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些密法里面的啊这些东西呢，我们如果这个字面上的东西不这样子解释的话呢，那我们念一下这个现经就不同程度的依靠，你们也不知道什么叫不同程度了啊。如果就这么把这些字面上的讲的话，这个肯定十年都讲不完这个啊，这个这本书。但是没有办法了，这个没关系，我们把这个能够理解多少就能够学多少就学多少了，我觉得。现进九，现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啊还没有成佛，现在就是我们在正在学啊。现进就是指的是我们现在修学的过程啊，修学的时候就可以啊把佛啊把这个果位，把究竟的曼陀罗啊可以转为道用，我们现在就可以用啊。但是用呢啊有很多程度啊，有很多不同的程度啊。有些人啊，有些比如说歪迷啊，他也在用，但是他的程度达不到很高。然后呢最终的就是大圆满才能够达得到啊，所以叫做不同程度。不同程度依靠道用啊，道用就是刚才讲的啊，方便而道用的方便，这就是一种方便法，这是一种方法啊，所以这里面我们讲的平时讲的这些方便，大多数都是指的是方法啊，这样子寻属称佛啊，这样子因为他有这个果转为道用的啊方法，所以就寻属就可以称佛了。 它也包括内外两种，一个是内密，内密是什么呢？凭着所修的本尊与自己无有无有限劣平等无异之方式修心这个就是一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不同程度里面的一个，就是这个他把这个，比如说我们把金刚萨埵当做我们的本尊来修，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现宗不仅仅是现宗，还有这个外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唐密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我们跟金刚萨埵还是有一个贤和劣劣的这个区别。所谓的贤和劣的意思就是，金刚萨埵是一个很清净的佛，是一个功德圆满的所以贤然后我们是一个不清净的，有很多烦恼的，所以劣有一个这样子的，有一个实际上要修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把这样子去分开修的然后大圆满就是说，既然实际上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没有这样子现劣之分，都是平等的话，那凭什么修行的时候不怎么去修呢？凭什么修行的时候又把它分开了呢？如果实际上本尊跟我们有现劣之分那我们修的时候也可以这么分如果实际上它没有先列之分，那我们为什么又把它分开？不要这样子的话，我们离这个本相真相不是有更远了吗但是其他的密法就认为我们是远了一点点，但是我们就要这样子一步一步以退为进只有这样子修然后呢大圆满就觉得不要退不要退，不要以退为进大圆满就是讲是什么就怎么修什么他不要分开但是我们要这个要看人的根基人的根基，如果有些人真的是他可以是什么就告诉他什么，把真相告诉他，然后修的时候也就是什么就修什么但是有些人根基不成熟，真相也不能告诉然后呢修的时候也把它分开来修实际上本尊和我们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现和劣的这个差别，但是修的时候呢还是要有分开一个现和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心里就比较好受一点，我们能够接受一点如果我们把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然后就金刚萨埵跟我们没有任何的现和劣之分，这样子我们就是还是有点点这个我们有点受不了，把我抬得太高了，我们认为所以这时候呢他把这个本尊和我们是平等无异这是所有的这个内密都是这样子修的。所以我们藏传佛教的这个内密当中那他基本上都是把自己观想为本尊比如说我们修普巴金刚，自己观想为普巴金刚，我们修金刚萨埵，把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最终都是这样子最终都是这样。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积累福报还有就是忏悔祈祷这样子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把前面观想一个金刚萨埵，他也是金刚萨，我也是金刚萨埵，然后呢金刚萨埵祈祷金刚萨埵，有些时候他会这样子分实际上是不需要分的，不能分的，但是这样子分是为了适合，为了相应我们的这种观点让我们这样子一步一步的修。但是我们显宗里面比如说维摩诘经说这个世界本来是清净的但是到了八地的时候呢才能够看得到这个是清净的现在我们不能观想这个是清净没有，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显宗的法它让我们把这个世界观想为清净，把这个世界观想为佛的插图，然后把自己这个世界是佛的插图，那我人肯定也是佛呀，为什么世界是佛的插图，我人就是人，我为什么一个这么清净的插图当中为什么有一个我这么不清净的人呢？这个说不过去的。所以如果清净，两个都是清净的 不清净的话，那两个都是不清净的。所以但是他没有提供啊，显宗啊，他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现在就把自己观相为佛，现在就把这个世界观相为佛的插图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他没有提供这样子的方法，他只告诉我们他透露了一点点这个欣喜啊，他透露一点点欣喜，就是告诉我们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实际上就是啊，这个清净的。那那个时候如果佛陀的身边有一个弟子进一步的问佛陀，那既然这样子清净的话，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方法现在就观相为清净呢？佛就告诉他要登，要登，以后会有的啊。这个就是要他们的这个仙和迷啊，他也就是有次第的啊，有次第。我们昨天讲了啊，我们昨天讲这个比如说这个一个父亲给他的儿子讲故事他给他讲宇宙飞船太空人的生活这样子，那就他儿子是说我也想当太空人，那儿子他父亲告诉他你要等等等，以后你长大了以后可以的同样的，我们就是佛就告诉我们你长大了以后可以的，可以的，但是现在不要啊。所以实际上这些密宗里面的东西呢，仙宗里面给我们透露了，但是透露而已啊，透露而已，让我们知道一下，然后又收回去了，又不讲了啊，这些具体的方法这些都不讲啊。那密法里面呢，他就讲这个具体的方法啊，就是说我们本啊所修的本尊与自己无有限离。平等无异啊，就是平等的无异，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本来就是一体的啊，平等无异。这个方式啊，密宗的这些方式，这个马哈瑜伽以上啊，藏传佛教所有的这个，不管是格鲁、噶举、其他的这些啊密宗啊，都虽然他们没有分其他的，除了尼玛巴以外，虽然不分马哈瑜伽、阿内瑜伽、阿德瑜伽不分，但是呢，他们都是所有的密法都是马哈瑜伽以上的啊，都是以上的这个密法，所以叫做无上啊。无上的意思就是针对这个外迷啊，针对外迷，外迷和内迷同样都是这个密宗啊，但是呢，因为他们的讲的内容不一样啊，外密他怎么讲，我们接下面就看得出来的，他们有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密法呢啊，他的修心也是这样子啊，他的简洁，他的修心，然后他的行为也是这样子。比如说密宗里面，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很多很多次，比如说密宗里面呢啊，无柔无甘露，他要用啊，比如说无柔，五种不同的柔，这个柔2500多年前在印度啊，印度的中部就是佛陀常活动的这个地方啊，没有人去食用的啊，大家都认为这个很脏的这些肉啊，没有人食用的，但是现在肯定是有了啊，这些无肉无甘露，那他为什么要去用这个无肉呢啊，他就是说如果这个无肉是清净的啊，如果是清净，你不是说万事万物都是清净的吗啊，那么万事万物都是清净的话，那无柔无甘露也不例外啊啊，我们总不能说万事万物都是清净的，无柔无甘露是不清净的啊，不能这么说啊。那既然是无柔无甘露也是清净的话，那他说我为什么不可以用呢，为了推翻啊，为了推翻这个清净和不清净的分别性啊，他就是故意去用啊，我们称之为啊，这个叫做魔鬼式的训练啊，魔鬼式的训练，大家都知道啊，有一个叫做魔鬼式的训练，这个训练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训练啊。那密法让我们用无柔无甘露，他这个密法用无柔无甘露呢，不是把让我们把无柔无甘露当作食品来用啊，不是这样子啊，这叫做食厌无，不叫做食物啊，不叫食物，不是不是 不是我们平时的这个食物，叫做食盐。食盐就是秘法的戒律啊，食盐就是秘法的戒律，叫做食盐无啊。但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子还刚刚学米的人，他跟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他不会要求我们让我们去接触这个无柔无甘露啊。他佛这个密法就告诉我们，哦，你们还不要去碰无柔无甘露，离得远远的就好了，你们还是吃素是最安全的啊。佛教告诉我们，十轮金刚里面也给我们讲吃素啊，然后大圆满里面也让给叫我们吃素啊。然后你可以把你的食物观想为无柔无甘露，你还是吃你自己的，不要用无柔无甘露啊。还没有这样，你现在还这个接受不了这个魔鬼式的训练啊。如果让你接受魔鬼式的训练，你就会跑掉的，你就不相应的啊，不会相应的。所以这个有次第的啊。但是当你的这个境界达到一定的时候呢，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把分得这么清楚，什么是清净的，什么是不清净的啊，那这样子我们的这个行为永远都没有办法跟我们的见解、我们的观点相应呢，永远都是违背的呀。我们的观点说一切都是清净的，然后我们实际上操作的时候呢，还是把分得清清楚楚。禅宗不就是天天讲放下放下吗？啊，那这些还没有放下呀，我们把这个清净和不清净分得清清楚楚，那还没有放下。这就是我们要放下的，就是这些分别念呢、这个分别念是要放下的。当然我们不管是显宗也好，禅宗也好，一开始的密宗也好，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不能放下啊，不能放下。那个时候呢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时候只能放下屠刀啊，其他的不能放下啊，其他不能放下。然后最后呢，不仅仅是屠刀，最后全部要放下的啊，有过程的。我们这些我们世俗人啊，我们认为我们很了不起，我们也有什么政治政见，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政治政见，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最后全部要丢掉的，全部要放下的。但只不过就是有一个过程而已啊，有一个过程而已。这个就是禅宗讲的放下也是这样啊。禅宗他也不会说我们世俗的感官当中啊，有一些是还是可以用的啊，究竟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放一部分啊，一部分可以保留，没有这种说法呀。最终还是全部都要放下的，这样子才能够成佛。最后放下屠刀，这个屠刀最后就不是再牛的屠刀啊，最后就是我们感官的所有的结论就是屠刀啊，这个全部要放下的啊。但是有过程，所以密法的这些都是这样子的高深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接受不了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这么修？为什么这么做？有太多太多的为什么啊！所以我们还不能解决这些为什么的时候呢，不要去学啊。我们不学啊，如果要学，那也就好好修加心、四加心、五加心修啊。如果当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为什么的时候呢，然后再去靠近它。啊，这样子是最安全的。还有一个就是啊，这些密法啊，密法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成为啊很多人的这个借口啊。就在这个密法的这个旗帜下，以密法的名义啊，然后就是骗色、骗财、杀盗淫妄啊，有很多很多啊，有很多这样子的。所以密法里面呢，他也专门提过，如果这样子以密法作为借口啊，来做这些杀盗淫妄的事情啊，那就是不是我们讲的这个十八层地狱啊，他就讲了一个这个金刚地狱啊，他一定会堕金刚地狱。所以呢，密法的这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魔鬼式的训练。能够接受的人来说，这个训练是非常有效的啊。但是如果不相应啊，对不相应的人啊，让他接受这个魔鬼式的训练是不成功的啊，不成功。所以什么人学米，什么人不学米啊，还是我们的 根基啊，我们的根基来决定啊，我们的根基来决定，是这样子。所以他的这个修行的方式都是这样子啊，拼登无疑的方式修行啊，所以他有无柔无感路，把自己观想为本尊，这些都是来自于这里啊，这叫做内密。然后接下来就是外密啊，外密它是什么样子呢？就像我们现在刚才讲的唐密啊，汉传佛教的这个密宗啊，和日本的密宗就是都是这个啊。主要是修大日如来啊，主要的本尊就是大日如来。外密于世俗中本尊于自尊时现列啊，它有区别，它有这个区别啊，在这个生以地和世俗地啊，生以地呢，外密的生以地是。中观的生意地，也就是空心啊，也就是空心。所以在这个空心当中呢，当然没有什么，当然没有什么本尊和我有什么现和列啊，那空心当中现列什么都不成立的。所以生意地当中不存在啊，但是呢世俗地啊，在这个世俗地当中就有这个分啊，他们会分啊，外密啊，外密他不认为本尊和自己啊是无二，而是平等的啊，所以他认为还是有一点啊这个现和列的这个区别啊，现列和一体啊，这个不是无二无别，这有区别啊。形象以本尊加持自相续的方式修啊。外密就是这样子，我们把本尊观相为前面啊，面前，然后我们自己观相在这里啊，我们求本尊加持我，它是整个的这个外密啊，它就是以这样子的形式修的。然后内密呢，它不是谁加持谁，我就是本尊啊，它是以这样子的方式修。所以呢，我们刚才上面讲了，就不同程度的意思就是这样，这就是不同程度啊。前面讲的就更清楚。那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啊。好，那我们就休息十分钟。好，我们准备讲这个现在讲到什么地方呢？啊，对，就是外密。好，我们开始讲外密啊。这个里面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外密啊。那美蓬仁波切的这本书本来就是我刚才讲的，它就是一个改论啊。然后呢，改论当中的也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改论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一本书学完了，那我们也就只能对这个密藏谜啊就稍微有一点认识啊。但是很多很多的细节还是学不到的啊，因为这个里面没有讲。所以他讲的下面的这些介绍了这个歪谜啊，但是很多很多的歪谜的这些他的观点啦，还有他的很多的这个方法，尤其是方法啊，都没有讲。如果我们感兴趣想学习啊，这样子的话要专门的去学习其他的书啊，这里面呢不多，但是其他的书啊现在就已经这个翻译成这个韩文的版本环华网方面的不是很多啊，现在不是很多。但可能以后就会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就通过其他的比如说英文可能有一些如果大家看得懂英文的话也有比较多有可能英文的这个藏传佛教的密法的书的这个数量可能是超过了韩文版的这个密法的书比较多，所以我们目前就只有这样子去学习但是如果真正要了解藏谜的话，那最好是学藏文 学了藏文以后呢，啊，然后就有太多太多的书都可以看啊。如果我们对这个藏传佛教啊，尤其是密法啊方面特别感兴趣的话，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啊，最好的方法自己学藏文啊，不要等到把这些这么多的书翻译到这个韩文啊，这个我们可能有可能是下一辈子回来的时候才可以看得到一些啊，其他的可能就这一辈子就不一定也。当然也可以看得到几本书是没问题了，但是还有很多太多太多了啊，太多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下面的这个介绍里面呢，也就简单的可以了解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这个歪迷啊，简单的了解一下而已啊，其他的很多的我们没办法了解啊，所以自己去学习。啊，以后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自己进一步的去学。好，接下来我们讲这个歪迷，第一步歪迷种也包括三种啊，歪迷分三种歪迷，然后内迷呢，我们刚才讲了马哈瑜伽、阿德瑜伽、阿那瑜伽啊，这样子内迷也就分三种内迷。然后歪迷也分三个歪迷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尼玛派就讲九乘啊，九乘的时候内迷是三个，歪迷也是三个啊，这样子分三个，一共就是密宗把密宗分成六个不同的层次。那这个歪迷的第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失序或者是失补啊，失序。那他的这个修法是什么呢？他承认他的见解就是这样子，生意中自己与本尊不成立一体啊。生意地我们刚才讲过了，他们的生意地是什么呢？就是中观的生意地啊，中观的生意地就是空心啊，还有一个生意地呢，众观他空的生意地，也就是如来藏啊，如来藏也就是禅宗讲的明性见性。明性见性，这个明性就是我们光明的本心啊，光明的本心就是明心，光明的心，光明的心就是如来藏啊。这个如来藏它实际上也是啊空心啊，如果我们把如来藏理解为实有的不空的，那就是完全就成为什么？成为印度教了啊，成为印度教。印度教跟这个佛教两个啊，我想很多人说什么什么是印度教，什么什么印度教，我想他们可能不太了解印度教的一些关键的东西。如果这个我们把这个佛讲的如来藏，我们理解为把它理解为永恒的啊，实有的、清净的、自我的啊，这四个字，我们昨天讲课的时候，有些师兄也问了啊，这四个字外道他讲啊，外道印度教认为这个就是翻我一体的这个翻啊，翻田它的啊特点，它的特点，也就是自我的特点啊，自我也是永恒的啊，自我也是清净的啊，自我当然是叫我啊，叫做自我，然后自我是实有的啊，但是他说是不可思议的啊，实际上说了就说了四个特点，但是他还说不可思议啊，不可说不可言啊，不可思不可言啊。如果我们把如来藏啊，佛心如来藏，我们也理解它是永恒啊。实际上佛第三转法轮里面呢说了，佛经的这个如来藏就是永恒的啊，永恒啊。然后就是自我也讲了，宝心轮里面呢也讲了，这个如来藏就是自我，如来藏就叫做我啊。他说现在我们把这个无晕我们的肉体当作我，其实这个不是我，真正的我啊，就是这个如来藏啊，那跟外道的说法也就一样了， 跟印度教说法是一样啊。然后呢，我们就根据它的这个字面的意思啊，根据它的字面的意思，我们也把它当作是自我，把它当作是永恒啊，然后把它当作是清净，最后把它当作是最关键、关键中的关键，把它当作是实有啊，不空实有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以为我们在讲第三转法轮，但是我们没有讲第三转，我们在讲印度教啊，这才叫做印度教啊。但是这个可能他们很多人也不了解，他们认为哦，印度教也有曼达拉，藏传佛教也有曼达拉，然后印度教的这个很多的本尊，比如说有很多动物投降的，比如说象鼻神啊，这样子的，印度教里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神。然后佛教的这些本尊里面呢，有些本尊是他的头心就是动物的形象，有很多这个很多很多相似啊。这样子以后呢，他们认为啊、哦、是印度教，其实印度教不是这样子，这些都是这些完全变成了印度教都没关系的啊。主要的一个核心不能变成印度教啊。如果这样子以后呢，那就是彻底的全部最最关键的问题都变成印度教啊。所以最近有一个啊，就是几十年前有一个啊印度教婆罗门教的一个人啊，他啊一开始他的父母、他的祖先、他家这个家传全部是一代一代都是学这个印度教的，非常虔诚的，他的家族都是这个印度教的教徒。嗯，然后他后来啊接触了藏传佛教以后呢，他就改行啊为这个藏传佛教啊。然后他又看到了这个觉囊派的一些这个论点啊，看到了觉囊派的论点，他又开始怀疑，怎么觉囊派的这些说法都跟印度教怎么是一样呢？为什么是一样呢？啊，然后他就写了一个比较薄一点的书啊，这个书里面就表达他的这个疑问啊。你们这里讲的都跟这个印度教是一模一样的呢，那我现在是不是又要回去了呢？啊，但是觉囊派他讲的不是觉囊派的问题，实际上也这个不是问题，觉囊派讲的都是第三转法轮里面的这些所有的用词啊，都是跟上第三转法轮是一模一样啊，他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不是觉囊派的意思，这就是三转法轮的意思，三转法轮里面就这么讲的啊。但是这个字面上来看啊，尤其是三转法轮里面讲啊，如来藏是不空的啊，他就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啊，如来藏实有，如来藏就是不空啊。那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理解为真的是如来藏是不空，如来藏是真实的啊，那就是跟刚才跟这个人的疑问是对的啊，他的怀疑是对，那就是变成了这个印度教。嗯，那觉囊派虽然是用这样子的词汇，但人家不是不认为啊，虽然用这个词，但是人家不认为啊，不认为这个实有。我比较了解觉囊派的啊这些很深深的这些法，他们认为如来藏就是啊，如来藏就是空心啊，就是空心，就是像龙树菩萨在中论啊，或者是我们在这个金刚经和心经等这些般若佛经里面讲的空性，完全是啊没有错的，这就是如来藏就是这样子。嗯，但是用词啊，就把三转法轮的这些用词啊全部就是一模一样啊，他佛三转法轮里面的原话啊，他把全部原原本本的用了以后呢，三转法轮里面呢确实有一些这样子的这个用词语言词汇啊，这个词汇如果我们不好好啊了解的话啊，那就是变成了这个印度教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说这个是印度教那个印度教，我恐怕他们自己可能搞不清楚什么是印度教，有可能他们讲的如来藏就变成印度教，有可能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啊很大的问题啊，这藏传佛教在这个方面是非常啊，它非常的敏感的，因为很多很多人就几千年前 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文体啊，虽然用词就怎么用，但是实际上啊，他所讲的这个不空啊，还有就是这个他所讲的真实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这个不清净的这个世界啊，它到了第八底的时候啊，第八底的时候呢，八底菩萨看来啊，这个世界不是现在这样子的啊，他看不到我们现在我们普通人能够看到的啊这些山和大地，在他的眼里，这个世界啊不是一个这么不清净的世界，所以到了八地的时候呢，这个不清净的东西呢啊，它不仅仅是它的本质是空性啊，连它的现象都不会存在的啊。八地菩萨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从梦里面醒过来的时候啊，梦它的不仅仅是它的本质不存在，它的现象啊，我们白天怎么会做梦呢啊，它的现象都不存在的，所以八地的时候呢现象都不存在，这个叫做空啊。然后呢，如来藏它的本质是空心啊，跟这个龙树菩萨啊，跟大般若经讲的是一模一样啊，但是它的显相还存在啊，还存在，八地以后也存在，佛的时候也存在，成佛的时候也存在，所以这个叫做在藏传佛教里面叫做塔空啊，塔空。讲自空和他空，自空他空，印度佛教没有这种说法啊。这个词汇是藏传佛教的说法，但是内容是有的，印度佛教有的啊。词汇就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一个词汇。但这个时候我们啊，理解错误的理解，比如说我们认为啊，佛经里面不就是说这个如来藏是真实吗？如来藏就是不空的吗？啊，那这样子我们认为如来藏就是真实的不空的啊，那这样子的话不仅仅是现象不空啊，那这本质也不空的话，那这个如来藏就变成了外道的自我啊，外道的自我，不可思议的自我，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第三转法论里面讲的这个不空、实有、实在、永恒啊，这些词汇必须要理解为如来藏的它的现象方面啊，它的现象是存在的。到了八地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的连现象都不存在，这不是密宗讲的，这个就是显宗，所有的显宗都会这样子讲啊，大乘佛教啊，所有大乘佛教就讲这个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啊，八地菩萨看这个世界，他看不到不清净的啊，不清净的世界，他看到的是清净的世界。那这个所有学大乘佛教，不管你是学藏传佛教或者汉传佛教，凡是学大乘佛教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啊，这是因为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啊。那既然是这样子啊，我们只能接受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的感官啊创造出来，我们自己的业力创造出来的一个世界，不清净的世界。到了八地的时候呢，这个世界的现象不存在啊，它的本质呢不需要到八地啊，它的本质永远都是空心，它的本质永远都是不存在的。但是现象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因为有了这个现象啊，所以佛也把他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这个现象不存在，所以把它二谛分开讲啊，生以谛当中不存在，世俗谛啊存在，佛也就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这样子分开让我们理解啊。实际上没有生以啊这个世俗的这个区别，实际上真相啊只有一个真相，没有两个啊。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啊，所以就在根据我们的情况，佛陀把分生一谛和世俗谛，这样子我们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这个理解。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啊，那这个所有的这些 贤祥都不存在，贤祥都不存在了。到了八地以后呢，那存在的是什么？它存在的贤祥啊，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不清净的贤祥，就是清净的贤祥啊。所以不清净的贤祥不仅仅是它的本质，它的贤祥都不存在啊。但是如来藏就不一样啊，它本质上讲，如来藏的本质也是空性啊，烦恼的本质也是空性，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是显祥确实是有区别，显祥在佛的境界当中没有不清净的这些现象，只有这个清净的现象。所以最后啊，能够保持到这个佛的境界当中的这些现象，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而是八地菩萨看到的这个清净的现象啊。所以最后有清净的现象啊，所以就叫做，所以第三转法轮里面呢，经常就用这样子的词汇啊，如来藏是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这个真实啊，经常用这样子的词汇啊。所以藏传佛教把这自空他空分了以后呢，然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啊，到底最后是什么是空，什么是不空啊？既然都是像般若空心里面讲的一样，那为什么有所不空呢？释迦牟尼佛在讲第二转法轮里面就讲万事万物都是空，然后第三转法轮里面又讲如来藏不空，那到底怎么理解呢啊，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就分了自空他空以后呢，然后很容易解决哦，我们知道了不空原来实际上就是跟这个二转法轮的般若空心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没有任何的这个不一样啊，但是呢这个显祥啊是存在的。那这个显祥存在其实就是不需要这个第三转法轮的，第二转法轮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不是矛盾啊，不是矛盾啊。但是我刚才讲的啊，这个觉囊派他们呢就是把这些原原本本就用第三转法轮的啊这个用词啊，但是人家理解的时候就是这样理解，所以没有问题了。但是啊，这个学啊，从这个印度教，然后改新为藏传佛教的这个人呢，他可能还没有学到这些啊，没有学到这些的时候呢，然后他一看，哎，这个怎么是这个觉囊派里面的很多的用词是为什么跟这个印度教一样呢？那他就是有这个疑问，也是很正常的。啊，其实我刚才讲了，觉囊派在我们藏传佛教里面，整个藏传佛教里面啊，这个第如来藏啊讲的最到位、最透彻的就是觉囊派啊。如果在藏传佛教里面没有觉囊派的话，那就是少了一个啊，少了一个专门去揭示第三转法轮的一个这样子的宗派啊。所以他们讲的是完全是对的。啊，但是呢他们的用词呢就是原原本本就用这个第三转法轮的这些用词啊，实际上这个用词不是他们用，是佛陀本来就是这么用的啊。他们就特别的强调啊，特别强调，所以强调这个如来藏，所以他把这个用词也就是用三转法轮的用词，但是人家解释的时候呢啊不是这样子啊，有觉囊派有，但是我想那个人他可能把觉囊派的很多的这些经论他还没有学，他只是看到了这么几个字，然后就认为，哎，这个为什么跟这个印度教一样呢？啊，所以我们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不了解这个整体的啊，不了解整体的这个佛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说什么是外道，什么是佛教，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资格这样去分啊，因为自己都不了解整个佛经呢，我们都不了解，那怎么去说这个是谁的，这个谁，没有这样子的资格啊。所以我们首先把一个人全部的佛经学完，这个这辈子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至少啊大概的啊把整个的这个佛法有一个大概的这个概念啊， 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说有资格说啊，佛经是什么，什么是不是佛经，什么是印度教，什么是佛经，可以啊，可以这么讲。嗯，但是我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佛教的九成，我们不了解。这个时候说哦，这个不是佛教，这个是印度教，那完全是跟小乘佛教这个否定，大乘佛教也是这样子来的啊，这是完全是一个道理，这两个完全是一个道理啊。因为小乘佛教它在巴利文上面呢没有这些大乘佛教的这些经典啊，所以它也会说啊。但是这个是我讲的是今天的小乘佛教啊，以前的这个巴利文不是巴利文，在印度的时候呢，小乘佛教的这些经典呢，它不在巴利文，它还是在这个梵文啊，就在梵文当中啊。然后那个时候呢，梵文当中啊有大乘佛教的经，大乘佛教，然后还有这佛陀的时候呢，还不叫梵文啊，梵文呢，后来就变成了梵文。那个时候就是用这个 Magadha， 就是这个佛陀现在的这个印度的中部啊，它有一个中部的语言，一个文字啊。我们今天在阿育王的这个石碑上可以看到几个这个当时的这个文字。那也就很早很早最古老的一个文字，当时呢整个的佛教都是用这个文字写的，而不是梵文来写。梵文就是逐渐的演变，后来的时候这个它的字体啊各方面比较完善了以后的一个字啊，一个这样子的文字啊。早期的时候还没有梵文的啊，早期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婆罗门他们用的，当时他们用宗教文学哲学都是以这个文字写的，这是佛陀的时候的一个文字啊。那我们密法、大乘佛教、小乘佛教都在这个文字上啊，这是印度佛教的情况。后来就是南传佛教就巴利文写啊，藏传佛教用藏文，汉传佛教用汉文，这就是这个佛教从印度出来以后的问题了，以后的情况了啊。那出来了，从印度传出来了以后呢，巴利文上面呢？那就只有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些经典，然后就根本就没有这些大乘佛教，尤其是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些密法，没有啊，没有了以后呢，然后他们更加的不了解啊，更加的不了解。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比如说大黄花网的这个梵文的版本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很多的梵文版本啊。也就被毁掉了，现在保留的不多，现在保留的不多。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些古老的寺庙，还有一些博物馆里面呢，也有一些很早很早以前的这个密法的这个密法无上密法的梵文，就是这个碑页上面写的这个梵文，现在也有啊，现在也有，但是呢。现在已经不多了啊！以前呢，在这个西藏的这个桑野寺，它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就是收藏这些这个梵文的啊。他们翻译了以后呢，翻译的这个版本啊，它的蓝本啊，它的这个原稿是必须要保留的，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啊，有保存啊。但是呢，后来呢，这些也就很少了。现在。有，但是不多那么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呢，然后就犯错误，会犯错误。包括我们藏传佛教学密的学者，在历史上也犯过这种错误。这不仅仅是小乘佛教，也不仅仅是汉传佛教里面的个别的法师，根本不是我们佛教，整个我们佛教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子有很多这样子。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原因是因为这些佛教的这些法师，这些学者他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们非常非常有成就的他们是学者，他们是专家，但是呢他们不是整个佛教的专家，他是一个传承的专家比如说小乘佛教，他非常了小乘佛教的很多的南传佛教的这些长老他们非常了解南传佛教， 他可以说是南传佛教的专家啊，但是呢他不是整个佛教的专家啊。那同样的，我们一些南北传佛教的一些法师啊，一些法师学者，他们也就是从某一个啊传承的角度来讲，他们可以说他是专家啊，他是专家，也许是专家啊，但是呢他不是整个佛教的专家啊。然后呢，我们藏传佛教里面的啊，这个很多的这些历史上的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些学者呢啊，那他们了解这个藏传佛教啊，了解这个藏密无上密宗啊，但是他们也只能说，比如说啊，他懂十轮金刚啊，他懂这个密集金刚啊，那他是十轮金刚的专家，他是密集金刚的专家，但是呢，他也不是整个密宗的专家啊。当时800多年前阿底峡尊者啊来西藏的时候，他专门去看了一下这个西藏桑耶寺里面保存的这些梵文版本啊。然后阿底峡尊者的专辑上面啊，到现在都有的，他特别特别的惊讶啊，他特别的惊讶，他说佛法啊在当时的这个1000多年前，在这个藏地兴盛这么这个程度，在印度很多时候都是达不到的。他说我以为没有一个密法的这个徐博士我没有看到过的啊，我以为没有这样子的啊，我以为没有我没有看到过的这个密法啊，但是呢，我现在看到这个他们保留的这些这个看到了这些版本，这些梵文的版本以后呢，我觉得莲花上大师他们真的是他们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佛，他们可能是这些版本可能是除了印度的某一个部分以外，还可能他很多其他地方收藏的啊，在印度的很多地方，比如说纳兰托这些地方，我们都看不到这么多的啊。这么多的这个版本啊，他自己都是他就是在他在这个表面上啊，他就觉得他的就他原来是比较有自信的啊，比较有傲慢的啊，那就是外表上他就是啊没有自信啊，就是说我还有这么多我没有看到的啊佛经啊，这是他的专辑上都有的。啊，但是现在这些版本呢、啊，我们也没有了，已经毁掉了啊，少部分的还有啊。那当时是这样子，所以呢，连阿底峡尊者印度佛教这么了解的人，他都说啊，我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才发现还有这么多的书啊。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学过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说这个是印度教，那个这不就是很幼稚的吗？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可笑啊。不能这样子说了以后呢，我们让很多人产生邪见啊，然后呢谤法啊，奢法，最后这些人我们不但是没有帮助到这些，而且让他们造了更严重的这个罪啊，就起到这样子的作用啊。所以呢，我们说法的时候呀，讲经说法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必须要注意的啊！说对了，帮助很多人；说错了，让很多人都低语的啊。比如说，我们讲物理、讲数学，讲错了有什么问题呢？没关系的啊，没关系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学生到时候考试的时候，可能分数就达不到那么高而已啊。我数学讲错了他会躲地狱吗？绝对不可能。我物理讲错了他会躲恶鬼吗？当然不会了啊。但是我们佛法讲错了啊，那不是考试分数的问题，能不能找到工作的问题啊，到时候他会躲地狱的呀。所以说讲经说法啊，我们必须要注意，必须要谨慎啊，必须要谨慎。所以如果不谨慎啊，乱解释判断啊，自以为是啊，这样子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影响啊。所以整体上讲，我们南传、北传啊，这个藏传，它都是一家啊， 必须要相互这个尊重啊，必须要相互学习啊。然后学习了以后呢，如果我们认为啊，比如说在藏传佛教里面或者是汉传佛教里面，如果觉得有什么疑问的话，那当然可以表达自己的这个怀疑啊，当然可以这样子表达啊，因为藏传佛教它天天都在辩论呢 啊每一个寺庙每一个佛学院里面就有这个辩论呢、啊。那辩论是什么呢？两个不同的观点去辩论呢、啊？我们两个都是同样的观点，那辩论什么呢？啊，没有办法辩论了，就是必须要持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才可以辩论呢。啊，相同的这个观点怎么辩论呢？没办法辩论。所以这个是对的啊，这是很好的。我们比如说，我们两个教派也好啊，比如说藏传佛教，它有这么多的教派啊，这些教派他们所有的这些历史上的这些真正的修行人高僧大德，他们在这个相互尊重、相互这个恭敬的基础上，也是有相互监督啊，相互辩论。这个就是藏传佛教的这个逻辑，到今天啊，这么完善啊，这么完善，保留的这么好，为什么呢？就是有这个辩论，有这个相互的这个监督啊。这是它的整体的发展，对它的整体的发展是非常好的啊！因为有人批评，因为有人监督，所以他不敢乱说啊，不敢乱说啊。最早的时候呢，印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他们的非常非常严格的啊，写一本书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不能。如果某一个人啊写一个论点写错了啊，然后呢？把国王啊作为证人，然后呢把全部的这个学者啊聚在一起，然后大家看这个有没有说错啊，没有说错啊，那大家认为这个认可，这个就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佛教的宝典。如果错了啊，错了有严重的这个惩罚啊，有严重的惩罚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现在佛教写书很容易啊，动不动的人都大家都可以写佛教的书啊，其实以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非常的严谨啊。那么藏传佛教里面呢，它也有这么教派之间的这个争论啊，有些时候就是因为人的原因，它也会制造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是呢绝大多数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传承，我们的间接到现在能够比较这么完善，这么清净啊，这个里面呢至少这个珍贵的这些法本里面没有很大的这个错误，原因就是因为有监督，有人监督，有人批评，有辩论，所以就这样。如果没有这个监，没有人监督，没有人批评，没有人辩论，那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没有人说了啊，这个是很危险的啊，就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相互这个恭敬和尊重的基础上啊，我们提一些问题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呢，我们先自己没有了解的时候呢，根本就不是疑问呢、啊，就是断定啊，这个根本就不是佛教，这是印度教啊，那这个是大错特错啊。所以将心说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这个必须要谨慎，必须要谨慎一点啊。必须要有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必须要有佛经的这个依据啊，佛经的依据，没有佛经的依据我们不能乱讲啊，不能乱讲。我们比如说我们讲法的时候，我们虽然用的都是现代的这个语言啊，然后就是用这个跟现代人的生活比较接近的方式来讲，但是呢它的主体的这个思想我们从来都不敢啊，跟这个珍贵的传统的佛教脱节啊，那这样子的话，讲什么佛经呢？根本就不是佛经，这只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所以啊，我们必须要这个讲经说法，或者是学习啊，必须要找到啊，我们必须要去学珍贵的这些佛经啊，现在佛经也很多了，其实也不是佛经，就是很多学佛的人写的啊，出家人也写，在家人也写，谁都写。其实写书不一定要出家人，大家都是写的。我们佛教传统上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佛经， 不是全部都是出家人写的，在家人、成就者、瑜伽士都有的啊。但是我们必须要负责任啊，必须要负责任啊，不负责任乱讲啊，就是自己以为全部学会了，自己以为全部精通了。但是阿底峡尊者都是这样子，我们还敢说我所有的这个佛经学完了吗？根本就不可能，我们大概都不了解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啊，就会容易这个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佛经的这些用词啊，上面要注意。我刚才讲了，比如说曼达拉，还有就是不可思议的自我啊等等，外道也会讲啊。佛教也在讲，尤其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三转法轮里面呢，也讲啊，尤其是十轮金刚，他们还没有发现啊，十轮金刚里面的有很多很多的用词啊，故意用了这个外道啊，外道用的这些外道的这些专用名词，他故意用的啊，故意用的，为什么呢？就是为了适合有些外道啊，为了适合一些这样子的特殊的群体，他用他们的语言来包装佛教的东西啊，里面的窑是佛教的，外面的盒子啊就是他们的啊，用这个盒子来包装给他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佛也有这样子的意思，佛就用度化这样子佛度化众生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啊，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哦，当然不是我们去骗他们的，但是呢，他本来就是想学佛的啊。但是呢，这些语言因为太大的差异，他接受不了啊。那接受不了的时候呢，那没关系，你想学佛，那语言呢，我可以给你一个你原来学过的这个东西啊，比较解经的语言来表达是没问题的。就像我们现代人呢，要用现代的语言表达佛法一样啊，我们老是用传统上几千年前的东西，那现在大家都看不懂了啊。所以我们的大藏经呢啊，都在这个藏经楼里面呢睡一百两百年，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啊，大家要这个注意这些啊，这些用词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现在我们啊进一步的讲他的这个师部的这个他的简洁啊，他认为圣义地啊，我刚才讲的是这个圣义地啊，师部的圣义地就是他空啊的圣义地啊，所以呢，在这个圣义地是如来藏和空心啊，那这个当中呢，当然没有什么本尊和自己的这个差异啊，没有不成离一体。但世俗中啊，世俗地当中呢，他们认为本尊和我啊还是有区别的。但世俗中功德究竟，就是功德圆满的啊，功德究竟的本尊加持自己啊，本尊是功德圆满的，我是没有功德的啊，所以功德圆满的本尊来加持我。他的观点是这样子，而将自己与本尊视为主仆心事，主就是主人，仆就是仆人啊。那么主是他的主人，本尊是主人啊。那我们呢，就是本尊的这个佣人啊，本尊的佣人，我就比本尊低一个级别啊，本尊就跟我的这个比我跟我告一个级别。比如说我们佣人啊，好好的啊，忠诚的为他的这个主人啊服务的话，那么他给他啊多一点的钱啊，或者是给他适当的安排一些地位啊，这个给他适当的安排一些工作啊，会这样子啊。如果这个佣人啊，就积极的去服务啊，努力去做这些工作的话，他会这样子。所以，这个师部他的观点是这样子：我们比这个本尊呢、啊、低一个级别，所以我们要让本尊喜欢啊。实际上，他们当然知道本尊是佛， 佛实际上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啊，喜欢也是一个表达的方式而已啊。这个当然不是我们，比如说啊，我们的员工让老板多喜欢一下，然后呢，他希望他来提升一下我的薪水啊，那他当然不是这样子的喜欢呢啊。但是用词就是用这样子的词，住铺的心舌讲啊，词中讲奔尊与自己师位神和烈的区别啊。我们刚才前面用了显烈，这里又用了这个神和烈的，这个用词上面有一点点不同意，实际上没关系的，这个不同意实际上就这个意思啊。我们把本尊就当作一个清净的，比我们高一个级别的啊，然后我们呢不清净的比本尊低一个级别啊。那这些做法啊，在这个无上密宗里面呢，他不会这样子修的，但是他们会这样啊。圣烈指一见解啊，就是这个见解，这一见解并不是他的殊胜心啊。那是不他把自己和本尊分得这么的清楚啊，那这个分是不是他的特点呢？他的这个殊胜心呢啊，这个当然不是了，这是他的缺点啊，这是他的缺点，这是是不他的漏洞啊，这不是他的优点，这是他的缺点，所以不是他的殊胜心。那他的优点是什么呢？是不他也是密宗啊，比我们一般的仙宗应该是他的方法要高一个级别呢。那他的优点是什么呢？他比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中观啊，要稍微有应该有一些特点。那他的特点在哪里呢？那他就讲，但是确信啊，这个就是他的优点。但确信，就像主人啊能赐予仆人财富啊，就是我们世俗就是这样子啊，世俗当中就这样子。同样的，这就是一个比喻啊。同样的，依靠本尊与周瑜。我们依靠本尊观想本尊的想，然后就去念这个本尊的咒语啊，这样子以后呢，自相许能无意成就耳息地，耳息地就是时间的息地和处时间的息地，处时间的息地呢啊，息地就是成就啊，处时间的这个息地是真无啊，真悟，然后呢，时间的这个息地呢，比如说像神通啊。什么神变呐 等等，就是类似于这些东西。西地啊，阿尔西地啊，这个定界啊，这个定界它有一个确信，它完全相信啊，本尊是可以给我心相续当中啊，给我一个成就，给我一个西地啊，这是这一点，它是坚定不移的啊，坚定不移的，这个是它的定界。具有这样子的定界啊，这就是他的殊胜心啊。那这种做法修法显宗里面是没有的啊。显宗我们看净土也好啊，这个禅宗也好，还有我们藏传佛教里面的很多很多的这些啊，中观，还有这个显光庄严论啊，唯识宗中观等等，这所有的这些修法里面呢啊，没有这样子的修法，没有本尊和这个他的这个师部里面的这些修法，这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一点啊，他就是超越了一点点啊。这个他的方法呢，就超越比我们普通的像中观唯识要超越他的方法上啊，就是这个就是他的殊胜心，这个他的坚定不移的这种定解哦、啊，就是他的优点啊。他的意思也是说，也就是说啊，并非仅仅是了知啊，能够赐予息地啊，他这个息地呢，也不是就是，比如说啊，老板给员工送一个啊，送一个啊，这个财富啊，物质，他也不仅仅是这样子意思，文字是这么讲，但是实际上呢，而是对本身究竟成立与本尊无二无别本体的道理啊，诚信啊，他就完全是认为，最终我什么叫做 本尊给我一个洗涤呢？实际上不是一个独立的本尊给我一个洗涤，实际上我最后我通过我暂时我可以把这个本尊和我是一个助人和容忍的这个形式，但是最后我的成就呢，完全可以变成了这个本尊啊。这个时候呢，员工啊，他不可能变成这个老板呢，他自己当然可以变成老板，但是呢，不会变成这个老板呢啊。那这个是不一样的，虽然是语言这么讲啊，实际上他最后他坚决相信啊，我这样子去修的话，我有一天修成功的时候，我就变成了本尊啊，本尊，我就可以变成这个金刚萨埵、普巴金刚啊等等，阿弥陀佛啊等。但是这个普巴金刚，我是一个比喻啊，实际上《四部歪迷》里面呢不讲这个普巴金刚的，《歪迷》里面大多数都是观世音、阿弥陀佛、本尊，都是这些啊。阿弥陀佛是他们的本尊啊，观世音菩萨是他们的本尊，大日如来也是他们的本尊啊。然后普巴金刚呢，这些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无上密宗里面讲的比较多啊，不一稍微有点不一样。那这个啊，对，二对对这个本身九经成立于本尊无二无别啊，最后它可以完全是无二无别的啊。本体的道理啊，这个道理它完全是相信啊，这就是它的优点啊，这才是殊胜的顶解啊，这就是它的殊胜。十部的这个歪迷的它的顶解就是这样子啊。其要点啊，它的要点是什么呢？啊，对圣意中自己与本尊是平等的啊，在圣意地当中呢，他也认为啊，这个本尊和我们是平等的。但是呢，在世俗当中啊，世俗无其缘起啊，无起的意思就是说，世俗地当中这些缘起啊，它永远啊都是不续。我们平时讲因果不续，跟一个意思啊，缘起它永远都是一个啊一个不错乱啊不虚假啊这样子的缘起。双运，双运就是这个缘起和这个圣意地当中本尊的无二无别和世俗地当中的这个本尊的修法，这两个叫做双运啊。这个一意称心啊，对他的这个意义啊有坚信。然后他就是这个凭借啊经论中所说的佛这个四部歪迷的经论当中所说这样子如理如法的去行持本尊相啊，身体与身体是观想啊，与念轴观想同时念轴等的方便，自己能啊迅速与本尊的本体中成佛啊，就是这样子。他就是他最终也认为本尊和我是无二无别的，但是呢，他认为现在啊没有办法，现在我要当做本尊的佣人，本尊就作为我的啊主人，我以这样子的方式去修啊，那最终我可以达到这个本尊的这个啊层次。那个时候呢，本尊和我是无二无别啊，无二无别。这个时候并不是说一个本尊永远都是主人，我永远都是这个佣人，只不过本尊给我一点点东西而已，它不是这样子。最后我自己可以成为这个本尊啊。比如说有些打工的人到一些中小企业当中去打工，然后他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企业的东西学会了以后呢，他自己去创业，自己变成老板啊一样的，他自己就可以，最后他自己可以变成这个本尊啊。就如同电竞技啊，这个电竞技就是古代有一个这样子的滑雪啊，滑雪的东西，他这个电竞技啊，把很多很多的铁啊，很多的金属如果有这个电竞机这个滑雪的东西，然后呢把这些所有很多的金属铁之类的金属最后都可以变成纯金，可以变成黄金以前有一个这样子的滑雪。 这个偈叫做点睛偈，这个就比如说如果有这个那很多很多的一大堆的铁也可以变成了黄金同样的，我现在就像一个铁本尊就是净纯净那么修法呢，修法就像这个点睛偈然后呢我用这个点睛偈，我现在虽然是铁，但是呢我也可以变成纯金同样的，我通过修这个四部的这些外密的修法，我最后可以变成本尊所以他也认为最后我可以变成这个本尊，我也最后我可以跟本尊是无二无别以真物的简洁作为基础然后呢进而随同塔的精进同时呢我们就是精进的修行勇功的去修本尊，去观想本尊，然后呢持本尊的轴邓持就是禅定修禅定这样子以后呢，这些因缘，当这些因缘聚合的时候，我就可以成为这个成果，就可以有成果同时呢，他的这个行为上面外密特别讲究这个特别讲究维生比如说他修这个本尊的时候每一天要洗三次的澡，然后呢换三次的衣服，然后必须要这个吃素等等，这方面的他非常重视这方面所以呢他说不是外在的不失去也同时修本尊和念咒的同时，也不要失去这个不要放弃这些行为上的这些比如说沐浴就是每天要三次的沐浴然后就是这个情节就吃素不沾这个血肉这些，然后呢这个吃素等等这些沐浴和清洁这个方面他特别的讲究的等仪轨这些都当然是分支它支分，但不是最核心的但是这些也需要的但是到了物上密宗的时候呢，因为它的境界提高了，所以它不太在乎这些外在的东西了但是师部因为它的境界没有那么高，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在乎这个外表外表它是很在乎的，主要着重神于治世为什么叫做事部呢？就是因为他特别着重身体的这些外表的这些情节呀等等，然后预言的这个念轴持轴，他特别就身体上的事和预言的事，他特别着重，所以叫做事部所以叫做事部事序也叫做事序。然后轻免于领本尊欢喜的方便法欢喜的方便就是持咒观想这些都是欢喜的方便法，然后借助本尊的威力暂时能够成就于解四界持名等共同悉地于解的持名，色界的持名是这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成就，比如说跟欲界的天人比较相同的这个神通身边这叫做欲界的持名，然后呢跟这个色界的天人比较接近的神通身边，还有其他的他的身体比如说肉体，也就基本上就是变成了这个色界的这些天人的这个身体一样一般都是比较它的物质它的这个我们身体的物质构成的这个物质，从显宗的角度来讲都是我们传统上讲有36种不同的不纯洁的东西来构成的那我们现代医学讲我们的身体上有639块 不同的肌肉，有206个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骨骼骨骼，然后我们的某些血管，如果把它单个的连接起来的话，可以达到10万到15万公里，可以在地球的赤道上可以绕三到两圈这样子那这些都是不清净的东西了不清净的这个639块这个肌肉再分的话，那就是有61亿肌肉的纤维这个纤维，然后再分的话有40到60万亿的细胞细胞，那这些全部都是不清净的我们的身体就这样子那这个是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就到了密法的时候呢，通过他的这个禅定的力量就可以改变他的身体的这个结构，他的身体的结构或者是他的这个物质的这个心智可以变化可以变化，比如说他通过通过禅定的力量把眼睛的结构改变了以后呢，在他的眼睛的这个结构眼球的附近会产生一个另外一个物质这个物质跟这个色界的这个天人是比较接近的那么通过这个物质来看这个世界，然后他看到很多很多我们平时看不到的看不到的东西这样子，这个就叫做这个欲界痴迷和色界痴迷。痴迷，昨天前几天我们有人也问了，实际上痴就是我们持有我们拥有的意思迷就是明心见性它的真正的狭义是这样子，它是广义上讲广义上讲就获得了这些暂时的这些成就的人也叫做痴迷这是他的广义共通息地，这个叫共通息地，佛教其实这个是自然而然得到的一个复数的东西，他不追求这些的息地酒精鱼最后的时候他需要的就是这个酒精他最终是六世成就这个十不他认为我们如果用功的去修的话，16世之内完全是可以可以成佛的。16世一世等于是100年100年。也就是说1600年之内1600年之内可以成佛的可以成佛。成什么佛呢？他就叫三不三不就是神口意佛的这个三不。比如说心就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的这个大日如来的坛城然后就是神一般都是金刚沙陀然后鱼就是阿弥陀佛金刚沙陀或是不动佛都可以的然后呢鱼就是阿弥陀佛它可以称为阿弥陀佛的坛城，可以成就于阿弥陀佛的坛城，可以成就于这个大日如来的这个坛称，可以成就于这个不动佛的这个成就就可以成就的是六世的时候呢可以成就的。好，就是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是要就要接下来就我们就讲到这里这个我们已经讲了这个三个这个外密当中呢，第一个师部讲了其他的还没有讲。其他的就是希望有下一次机会继续讲但是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能讲到什么时候了，但是反正就有机会的时候讲大家也到时候来学只要在台湾在的话，大家尽量下一次的时候也来学。然后呢，没有学过的呢就是前面的这些没有听过的，我们原则上就是不要在中间来听但是呢，如果也不是完全是说 没有喉门的啊，还是可以看。这个要看情况啊，他对整个的密法的虔诚的程度，还有就是他主要是我们的这个观定啊，观定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啊，这些是到时候再看情况啊。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昨天跟今天讲的不堕啊，但是呢也可以是一个对密法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改轮啊，是可以的啊。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密法啊，虽然是这个时间不多也可以，但是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学的话，那我们最后还是明白啊，到底密法是什么，藏传佛教的密法它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基本上就能够了解的啊，这样子我觉得也很好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这个要忏悔，要问不问问题啊？
问题比昨天多很多。好，第一个，何谓童子宝瓶身与法身或报身有相关吗？
童子身呢、
哎、是
啊，童子身实际上就是叫做佛的法身，佛的法身叫做童子身啊。为什么叫做童有还要童子身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法身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啊，有变化啊，也有圆寂，也有衰老，也有年轻的时候，但是佛的法身啊，他永远都是童子身啊，他没有变化，他不会衰老，他不会圆寂啊，所以叫做童子身。
好，下一题就是对于佛法的老油条，堪布有什么建议？因为自己也拿自己没有办法了。
佛法的老油条啊，啊，佛法的老油条就是没有办法了。老油条就是因为很硬，所以嚼不动，所以没人去敢吃啊。那同样的，这个佛法的老油条呢，他也懂很多的道理，所以讲呢他也比你懂，然后呢所以也没办法给他讲，然后做呢他也不做那就是这样子，没办法了。好，老油条
最后一个问题、啊、
有办法，老油条可以浸泡在这个豆浆里面就可以吃了。
好，抱歉，最后一个问题哈、
啊。
很难想象推论一切众生都曾做过自己的母亲，半信半疑，请问如何如理思维？
啊，对，这个只是我们要去学前世今生，那轮回要去研究这个轮回的这些证据啊。但我们自己不需要去研究啊，西方人研究了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去了解。还有就是佛教里面的这些很多的证据啊，我完全相信这个西方人今天研究的这些成果。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些西方人他现在研究的这些前世的这些回忆啊，释迦牟尼佛年代的时候就有，我们佛经里面可以找到很多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公案，特别的多啊。所以呢轮回呢，我们先去学一下这些或者是研究一下这些证据的话，这些证据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充足，所以没问题的不是很难。好，这是真正的结束了啊。好，花都接生花啦江扎龙巴泽勒萨多萨玛亚玛南巴拉亚巴泽萨多迪诺巴迪拉诺诺梅巴阿兹罗哈有梅巴阿兹罗哈有梅巴阿那罗罗梅巴萨拉根巴斯德梅萨拉根巴斯梅泽拉江古隆哈乌巴嘎巴萨拉达达嘎达巴德玛米文扎巴德巴阿玛萨多阿巴泽勒萨多巴德萨多巴德萨多巴德萨多巴德萨多巴德萨多巴德萨多巴德 现在我们开始回向啊。说你们的贪吃十八年多年你别战斗半学讲几个南京王龙这般这边做林州啊这位秀我们啊我们整个这把马斯的我们啊我们整个这把马斯的我们啊我们整个这把马斯的谢谢大家阿弥陀佛。